欢迎收听号角月报朗读版，我是 Vivian。 以下文章题目是高树上的祷告，作者谢君。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操练祷告，每次听到别的基督徒能很流利的祷告，总觉得自己开不了口，直到不得不开车上高速。找到第一份工作时，我拿到驾照才两个月，公司离得远，必须开高速，而且要开40分钟才能到达，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开车上班。当时我是新手，纽约高速路上车辆又特别多，心里非常害怕，觉得不会开口祷告的我，每次开车前不得不迫切祷告，甚至流泪祷告，求上帝的保护看顾，求他的同在。我一直不是勇敢的人，但说来奇怪，每次祷告完心里就有了莫大的勇气和平安。每天早上出门到晚上回家，上车下车，一天四次，我都很认真的祷告。有时候车子开动的时候，就能感觉到上帝奇妙的同在，仿佛他就坐在我的身边，于是我的害怕不见了，就能开上高速顺利上班，平安回家。真的非常感恩，这让我体会到上帝真的愿意听我们的祷告。如圣经在撒母耳记22:7中所说，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新手上路，难免会遇到险情，奇妙的是几次遇到危险竟然都安全地避开了。有一次我以正常的车速开着，却不料前面的车突然紧急刹车，直到完全停住，我赶紧刹车，终于刹住了，没有撞上。但事发突然，后面的车刹不住，眼看就要撞上我的车，我吓得大叫，耶稣救我。只见那车临时变了方向，冲到了右边的路边，最后并排停在我车的旁边，真是一身冷汗呀。又有一次，我想从右边的道换到中间，犹豫了好久，看到一个机会就换了过去，谁知正在变道过程中，最左边的车也换到了中间，眼看我们就要撞上，那车竟然以比我快一秒的时间刷一下冲了过去，就差一秒钟，两辆车肯定会撞上，但最终却惊险地错开了。我又是一身冷汗，赶紧祷告，感谢上帝的保护。开车开了一段时间，经验多了，我也放松了一些，但每次只要换路线去开一条新的高速，就常能看见大型车祸，这让人恐惧，又像是在提醒我不要停止祷告，因为每天开车不得不祷告。我慢慢养成了在其他生活日常中也祷告的习惯，并且体会到祷告其实就是和天上的父说话，不需要刻意使用漂亮的言语，只要真诚地把内心的所思所想所求告诉天父上帝就可以了。就在我的驾驶经验变得丰富，觉得开车能轻松掌控的时候，一件意外发生了。那天我本来很自如地开着车，突然发现车的速度急速地降下来，不到一分钟，车速从原本的70迈很快降到了40迈，一直往下降，我试图加速根本不起作用。后面的车子看出了我的异常情况，纷纷快速地换道避开，惊慌中我大声地祷告，求上帝救我，赶紧换道到路边，等开到一块空地时，车就完全歇火了，无法再发动。坐在车里，旁边是高速的车流，我心里发慌，马上向神祷告，终于镇定下来，开始打电话给保险公司、拖车公司和修车部。后来得知是发动机坏了，可这车才开了3年时间，正常情况下是不应该发生这样事情的。经历了这件意外，我突然领悟到，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以为凭着自己的经验和聪明，似乎可以掌控人生，趋利避害，平安度过。但事实是，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谁也不知道，又如何谈掌控呢？在这样充满意外和变数的世界，我们真的需要看到自己的渺小，谦卑地来到上帝面前，仰望他，依靠他，慈爱和信实的 上帝必会保护我们，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真平安，因为这是上帝在圣经中的应许。有了这几次高速惊魂，后来我每次看见那些因为故障或者事故停在路边的车，对坐在车里焦急等待救援的人们，我都特别感同身受，想为他们做些什么。记起与神同在中的老伦斯弟兄，常常祷告亲近上帝，操练和享受与上帝的同在。面对厨房肮脏刻板的工作，他能安心工作去服侍人，并以自己的祷告来服侍主。还听说过另外一个见证，有一位老姐妹每次在教会做清洁工作摆放椅子时，都会为下一个坐着椅子的人祝福祷告，求上帝得着这人的灵魂，并保守和坚固那人的信心。这些用祷告来服侍主和服侍人的见证让我很受感动，觉得自己可以向他们学习，用祷告来服侍，为那些出了故障或者事故在高速的车流边焦急地等候救援的人们代祷。一开始我为他们的人身安全祷告，求上帝看顾他们能够顺利解决问题平安回家。后来又想，仅仅是身体上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灵魂得救才能给人带来永恒生命的祝福。所以我开始也为他们的灵魂得救祷告，求上帝让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给他们谦卑的心，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真正在永恒里得救。再后来我自己经历了一段属灵低潮，领悟到只是受洗成为基督徒还不够，只有一直在耶稣基督里持守住信仰，才能最终得救。所以我的祷告又加上了，如果等待救援的人已经是基督徒，求神在任何的困境中都坚固保守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持守住信心，一直到见主耶稣面的那一日。这也是上帝在圣经以弗所书6:18你给我们的教导，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在为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祷告的时候，我又想到身边的家人和朋友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所以每次也会为他们的出行安全祷告。特别是我的先生，他已经是驾龄十几年的老司机，开车时比较容易放松，反而不如新手那样小心谨慎。有时候他会一只手开车，另外一只手就随意地搭放在车门上，虽然我屡次提醒他，却不以为意。我们曾经为此吵架，正如我们会为婚姻里其他的琐碎小事吵个不休一样。婚后磨合多年，痛定思痛，我开始领悟到，与其和先生争吵，还不如为他祷告。因为一个人很难改变另外一个人，但上帝却能改变人的心。从为开车争执这件事开始祷告，我逐渐也为我们婚姻中的其他分歧而祷告，求上帝在我们的婚姻中做工，让我们能够靠他同心，更为先生生命中各个方面祷告，比如他的健康、他的平安、他的工作，特别是他的信仰。后来女儿慢慢长大，也加入我的行列，每天晚上临睡前，她会和我一起为爸爸的灵魂得救祷告。女儿的祷告很简单，就是祈求上帝拯救爸爸，让他早日信主，以后在天堂他还能和爸爸在一起。虽然语言朴素，但是孩子单纯的信靠却让人感动，求上帝垂听女儿的祷告，有一天他的爸爸也能信主，成为家里属灵的带头人，就像圣经约书亚记24:15所说的那样，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同时借着为爸爸持续祷告这件事情，女儿也正在从小养成祷告的习惯。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里面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愿他从小 能学习这是上帝的旨意，并且在生活里和父母一起操练顺服遵守，在主里长大，成为合乎上帝心意的人。高树上的祷告原本只是我在急难中的呼求，当时看似困难的环境，上帝却在其中带领我学习祷告的功课。从为自己祷告，到为陌生人、亲朋好友还有自己的先生代祷，从为驾车出行安全祷告，到为他人的灵魂得救祷告，从不会祷告的自己学习操练祷告，到开始训练女儿一起祷告，我只是顺服了来自圣灵的感动，上帝就把昔日的困境化为后来的祝福，让我真实地经历了他奇妙的信实，并建立和坚固我的信心，让我继续仰望他。就像圣经诗篇116:1-2节中所说，我爱耶和华，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他既向我侧耳，我一生要求告他。以上文章题目是《高树上的祷告》，作者谢君，我是 Vivian， 感谢您对号角月报朗读版的支持，愿上帝赐福给您。